OK， 李师傅。
好，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在姐妹，请大家给她一个鼓励。
大家平安哈。呀，上学期我修了一门圣经研究方法论的课，我见识到在圣经研究，特别在旧约研究里头，它五花八门，有很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那女性主义就是其中的一种哈。那我就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女性主义他们是怎么样来阅读圣经的。在之前呢，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女性主义他们到底是诉求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还有一些它一些基本的一些特征哈。女性主义有一个很重要的表征，它是讲究要开放，要尊重，要容让多元的声音。它反对独裁专制，以强凌弱。它主要是要带来要以人为本，而且是关心生命跟真正人性的一个新的群体的一个新的价值的取向哈。所以他在讲到这个女性主义，这个女性本身呢，并不是单一的观念，意思就是说，它不只是性别的关系而已，而且呢，它还包括了种族、阶级、文化、地域，这些都是包括在女性主义他们所要探讨的一个范围里头。而且呢，它不只是西方的，它最开始是从西方那地方开始，可是呢，它延伸到是整个本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他们自己本身的女性，或者说他们自己本身这些阶级文化呢，都在利用这个女性主义的概念哈。而且呢，它不只是理念，所以它并不只是说我们理念上有些什么改变，他们这些理念是想要化诸于实际的行动，就是他们要真的要在他们的社会、他们所处的环境当中呢，他们要看到一些改变。OK， 所以它是一种实践性的哈。所以这个女性主义运动，这个是慢慢他们形成了一种价值的体系。他刚开始最开始的时候呢，他当然是想说要终止对每一个女性的那些让他们没有办法获得平等还有人性尊严的这种的压迫、歧视跟暴力。 OK， 可是因为他们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些一道又一道的这些藩篱给破了哈，所以他们现在所关心的就已经是超过了女性二元对立的。OK， 所以现在女性主义讲起来好像是一个已经是一个过时的运动哈，比较少人在讲这些女性主义。其实这个女性主义这些精神呢，它并没有消失，它已经完全的融入到我们现在一个集合性的社会的人格当中。有人形容这个女性主义它的影响力的深远哈，就好像是那个海啸，那个 tsunami， 它的中央呢虽然是一个很平静的、很深邃的。你看不到太多的一些波动的一个海啸，可是呢，在它的这个沿岸，它是以这种雷霆万钧、排山倒海之势呢，一波一波的冲打来现在的时代。所以今天刚刚那个陈宗清牧师讲到一些后现代这些，其实都跟女性主义的影响是有很大的关系的。OK， 那在介绍女性主义之前呢，我们先来需要知道几个他们讲的名词。第一个叫做 patriarchy， 这个翻译我把它翻成是父权制度哈。它这个怎么讲呢？它是指说一个社会当中呢，那些强势者，这个都就是比较强势的那些人呢，他们用一些制度来合法化，而且呢来强化他这个优越的地位。这些可能是一些法律的制度啦、经济、政治这些制度来强化他们已经所有的这个地位哈。那所以呢，这些他们可能使用的一些途径呢，他们可能是用一些直接的加压的方式来行使他的权利，有的时候呢是用一些间接的方式。像间接的方式像是什么呢？他透过一些传统，透过一些语言、习惯、仪式、分工、教育这些途径呢，他来决定说女性应该或是不应该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或是他们应该有什么样行为，不应该有什么样子的行为。OK， 所以他这个 patriarchy 他所表达出来的基本上是一种在社会当中男性是优越，女性是比较卑屈低下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力的体系。另外还有一个字呢叫做男性本位，这个男性本位他是怎么讲？就是说跟男性相关的这些东西呢就是正常的，那跟女性相关的是例外，男性是主体，绝对性的，女性是一个他者。 这怎么讲哈？像我们在我是药师哈，所以我们在做很多以前临床试验的时候，他们主要取样的对象都是以男性，哦，而且通常是白人男性，在某一个年纪的人当成是一种标准，然后用这个标准呢来开始做一些 study 哈。那就算在讲到这个两性性别互补的时候呢，他通常也是用女性来补足这个现实当中男性所缺乏的一个部分，他们在谈男性两性互补，也是以男性为主，女性只是来补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哈。所以这些女性主义他们就认为说，过去一味被强调这些客观跟普世性的真理的基础呢，其实呢是一种男性的认知思维，它是而且它是通过男性的语言还有他们的符号来传递一种男性经验的世界。那所以女性主义就认为呢，这个男性经验只是一类型的经验，并不代表所有人的经验。OK， 人的经验不只是性别，而且跟他所处的文化、他的历史、他在社会中不同的阶层、他的位置，都会影响到他们的经验。OK， 所以男性经验只是一种经验，不是所有的经验，这是他们所需要强调的。OK， 那在60年代那时候呢，他们发觉有一个现象哈，叫做家庭主妇被困的一种症候群哈 ，trapped housewife syndrome。OK， 他们发觉很多家庭主妇他们觉得很不快乐，好，而且是一种很普遍的一种现象，但是包括不同 level 的人或是不同种族都是觉得好像三号就觉得不是很快乐这样子。那他们后来就做了一些 study， 慢慢去了解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他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女性呢好像被迫被男性塑造成一种永远的女性，他们的 stereotype 的女性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女性。 OK， 你们知道像比较早前的那些电影，那些女性所表达出来都是不能够怎么样啦，然后有时候好像讲话又比较幼稚又不负责，而且他们都是很顺从的那样子的一种形态哈。所以这些女性她们觉得她们好像是被困在厨房，在外头呢就是被困在教会，然后孩子，这就是她们所被限制的，只能在这些角色当中来扮演。 OK， 所以女性的存在呢好像只是为了要男性的方便跟满足而存在的，所以她们就觉得她们是女性好像是处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当中。 OK， 这是几个我们可能如果说你去关心一些女性方面思维的这几个，特别是前面这两个是常常被拿出来用的字哈。那女性主义呢，它有经过三波的运动哈。第一波呢，它主要是诉求的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一些权利。OK， 像是他们也需要，他们也想要接受高等的教育，能够有专业训练。因为你知道，在早期的时候，这个女性是没有办法进到什么医学院啦、法学院啦这些东西，或者上大学，他们是不收女性，只能收男性，所以他们连这种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OK， 那他们已婚的妇女呢，他们要想有他们这种保障他们的财产权，但是他们结了婚之后呢，这财产都是归丈夫，然后他们以后万一离婚的话，他们什么都没有了。OK， 然后他们对孩童的监护权呢，他们也要提高他们的法律地位。然后呢，他们也希望说他能够从事一些得到报酬的工作，不然这女性做的工作都是义务的工作，得不到报酬，而且呢，就算是他得到的报酬呢，也得不到跟男性相等的应该得到的酬劳，就是女性酬劳总是虽然做相同的东西呢，她的酬劳总是比较低的。OK， 这是第一波女性主义他们诉求的，主要是在政治方面有投票权啊，这些东西呀。这个第一波运动呢，因为这个世界大战呢就慢慢就平息下来，这些女性本来是出来的，后来就回到家了，因为第一次大战的关系。等到60年代开始呢，这个第二波女性运动又开始产生了哈。在60年代的时候，有几件具有高度影响力的事件发生，一个是民权运动，就是那个 King 他的那个民权运动，黑白的哈。那另外一个就是第二波女性主义兴起，那另外一个还就是罗马天主教的梵蒂冈的第二届会议，这也是在影响非常深远的三件事情哈。那女性主义就是其中之一。那你这第二波女性主义他们的目的呢，他们主要是要追求身为女性到底是什么意义， 他们怎么样子能够得到他们一种完整跟平等。 OK， 所以为了达到这样子一个目的呢，这个女性要怎么样子来看待自己，那他们就讨论了，他们发现为什么会让这个女性他们觉得他们这么软弱或是容易受到伤害，这个原因到底是从哪里来。他们发觉呢，其实主要是从这个他们跟男性的差异，主要是因为生理上头的，因为女性有怀孕啊，有经期啊，这些等等的，让他们要照顾小孩，怀孕就要花很多时间，对不对？他照顾小孩又是很多的时间，所以他们几乎没有这样子一个机会能够跟男性一样在外头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生活或者世界。所以呢，他们为了要解除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呢，所以他们就透过女妇女就要离开他们，做一个传统的母亲跟妻子的角色，来除去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对他们来会造成他们的软弱跟伤害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很多就不想生孩子啦，或者是说你老离开家庭这样子呀。那可是这种差异呢，只是把女性好像是女性的差异当成是一个弱的地方。那接下来他们就觉得女性需要肯定自己她的这个差异。OK， 他觉得女性的差异呢是他们骄傲跟自信的来源。OK， 所以先从除去差异的好像让他们变软弱的地方，然后渐渐他们听说他们要肯定我们的差异，这个差异是我们不同的地方，是让我们觉得很骄傲的。而且呢，最终他们觉得这个差异呢是一个真理的来源。OK， 所以女性主义发展呢有一些特征哈，在1960年到1970年呢，这是第一阶段，他们开始命名自己，就是他们开始解构说基督教跟犹太教、基督教，他们对女性的一些观点，他们开始去解构。到底他们怎么样看女性不重要，是我怎么看女性，女性怎么样看女性，所以我们自己行使命名我们自己。 OK， 等到1970到1980年代呢，他们就开始命名世界，就是他们渐渐不仅是他们怎么样看自己，而且呢他们怎么样对男性、对性别关系，还有这些家庭社会的结构，或者是犹太教、基督教他们的世界观，他们开始进行一些思考、批判、解构。OK， 所以他们行使命名世界是在主要在这一段时候。等到在第三阶段的时候呢，他们慢慢就走向一个形而上的一个多元主义。OK， 我想这跟现在后现代这些思潮是有很大的这些关系的。他们就排拒基督教犹太教的神，而且呢，他们有些甚至自己认为他们可以成为神，自奉为神，行使命名神的权利。所以呢，再回到上面一章哈。第三波的女性主义其实是延续第二波下来的哈，他们就把以前第二波所没有谈到的一些东西，不管是在种族啊、文化这些的差异，那么再重新的把它给拿起来。而且呢，特别是人类的一些行为，不仅是影响到人类，而且人类的行为影响到这整个地球的生态，所以这地球也是在一个困境当中，就所有的这些呢都变成是女性主义他们关心的一个对象。OK，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要求在所有现实的所有的层面当中呢，你都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生态上的公义。 OK， 不管是人或者是人跟自然之间。 OK， 所以这个就是女性主义三波运动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就大家有一个概念知道他们怎么样来的。 OK， 那在第二波主义呢，这个女性主义有一些主要的一些类型哈，一种叫做自由的女性主义。自由女性主义他们所要争取的比较是有点像第一波，他们不管是在政治、经济还有社会上他们的一些民权。 OK， 而且呢他们也要需要决定说他自己在性方面或者是说他生殖健康方面他有他的决定权这就跟我们现在讲说他可不可以堕胎呀，他可不可以决定说我要不要生育，如果我怀孕的话我可不可以堕胎，或者是说他在性方面的一些自主的这种的权利哈，这是自由的女性主义。那文化的女性主义，他们也叫做浪漫的女性主义，或者是改革的女性主义哈。它主要强调的是说，女性在道德上面是有优越性的。像我们讲说，女性有些很特别的特质啊，比较温柔啦，或者是恩慈啊、忍耐啊、有怜悯啊等等这些东西哈，或者是他们强调是女性的这一些道德上的优越的地方，还有 跟女性有相关的这些传统的价值，所以他们是主要是要高举女性，然后提升女性的那些自我形象，让他们看到他们其实是很好的，不是那么差的。OK， 那激进的女性主义呢，他们就想要建造一个是以女性为中心的一种文化，以前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他们现在是女性为中心的一种文化，所以他们包括这个激进说，甚至是从家庭生活当中呢，他们要释放女性脱离男性的控制，所以他们有些甚至是说就是成立一个女性的团体，完全不要有男性参与这样子。 OK， 这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还有一种是社会性的女性主义，社会性的女性主义他们所强调，他们所要追求基本是在经济方面的，因为他们觉得女性还是对男性在经济上有很大的依赖，所以他们要结束在经济上的依赖，他们要能够赚钱，而且是赚相同这个薪酬的工作的机会。 OK 呢，而且呢他们可以主动的来参与这个 parenting， 参与这个父母的这种权利这些职责、哦、这是这些女性主义的主要的类型。那这些讲上面讲的其实都是跟社会有关系的，可是这种女性主义的这种思潮呢，不仅是影响到社会，它也影响到教会，因为教会在社会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 OK， 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女性主义他们是怎么样子来看圣经，来看教会跟神。女性主义他们认为这个圣经的解，不管是圣经的写作或是圣经怎样去诠释的这些历史呢，基本上都是男性主导的。 OK， 是弟兄们所以是弟兄们他们跟神的一种生命的经验的一些记录下来。你看在圣经里头大部分这些都是男性嘛，对不对？而且呢写作的人作者基本上也是男性。 OK， 所以他们觉得基督教神学男性所记录下来的这些男性的经验呢，基本上它所标志的是一种父权，就是 patriarchy 的这种想法，而且是这种文化的意识形态。OK， 所以它是帮助男性的经验，帮助男性的想法跟价值，所以其实是一种男性思维的一种的这种写作哈。那基督教呢，不止没有去挑战这些父权的这些邪恶，而且呢，甚至一些教会的领袖、神学家呢，他们甚至使用圣经来认可一些社会性的一些邪恶。OK。所以他们对圣经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那特别呢在基督教神学里头，他们对这个女性的这个为什么会女性有这样子一个负面的一种概念呢，其实是跟解经有关系，特别是在创世纪第二第三章，特别是夏娃，对不对？那夏娃是吃了禁果，然后又让亚当也跟着犯罪的这个罪魁祸首。 OK， 那可是这个女性主义他们认为呢，圣经两性的基础应该是怎么样子呢？应该是从新约加拉太书那地方的一个洗礼的信条，说你们不管是男性是女性是为奴是自主的，所有的人都在基督耶稣里头是同归于一的。 OK， 是没有在但没有分别的呀，基督里头的新的创造是一个包容性的一个全人的社会，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应该是这样子的对的基础。那他们就重新再解释《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三节这个男女的关系，那边有讲了婚姻的关系哈。他们讲到那边讲到的婚姻呢，它表达的是一种合一的、团结、相互平等的一种伙伴关系。因为男性跟女性呢，都是源于一个人类的身体这样子。所以《创世纪》第二章讲到这些婚姻的关系呢，并不是一个束缚的关系，它讲的是一种伙伴的关系。要真正的这种权威呢，不是伙伴。是伙伴，而不是一种管辖的这样的关系，不是谁男性 dominant 这个女性，而是他们是一个 partnership 的关系。 OK， 所以他们在重新解释说男女两性的关系的基础应该是怎么样子。然后呢在女性主义他们讲论神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圣经里头虽然是用的是神是用一个男性的这种他来表示哈，可是他们觉得圣经里头表达神的语言呢，都是主要是讲的是关系性的，而不是定义说这个神是男性女性，而是讲说他们是用关系性的语言来表达神哈。特别是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学呢，也是支持女性主义的他们的一些价值观。三一神学我们讲说不同当中的合一，三位神，对不对？ 三位一体嘛。然后呢，他们之间是一个平等相互的一种伙伴的关系，而且呢，他们是彼此互相的共享 community 的一个啊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呢，这些观念呢，都是跟女性主义所想要强调的一种合一、团结、平等、互助的关系呢，是互相能够支持的，这样。所以呢，女性主义他们也就追求了，以前是不管是耶稣或者是神，好像是男性的这种 he 来代替，他们讲说要用一个拟人化，是用一个女性的类比和隐喻来描述神，所以他们这个神就不是用 he 了 ，OK， 这样，所以他们甚至是用女性的形态来表达神这样子 ，OK， 我们知道神其实是没有性别的嘛，对不对？这样，可是因为我们在圣经头的语言啊，或者是他的形容是用一个男性来表达，所以就把这个神就变成好像是一个男性的神一样，就是现在女性主义就要用一个女性的角度来阐释这一位神。OK， 好 ，OK， 我们再来看哈，女性神学的类别，那这个是主要是在教会里头，他们这些女性神学哈，其实女性神学呢，他们在教会里头，他们是超越宗派的 ，OK， 他们所针对的这些信仰的团体，只要这个信仰团体是用圣经来作为他们教育基础的，都是针对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团体在做一些批判反省的哈，所以这些讨论女性神学的这些人呢，包括了不管是犹太教啦、天主教啦、改革宗啦，几乎他们所有的都是就是超宗派的一种联合吧 ，OK， 呀、yeah ，他们主要的类型有三种哈，我这地方列出来，一个是革命性的女性神学，那革命性女性神学呢，基本上是一种后基督教的女性主义，怎么叫后基督教呢？OK， 顾名思义，他是在基督教之后嘛，对不对？他们对基督教的看法，他们觉得基督教呢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一种父权。OK， 那他们是反女性的，而且是一位男性的神所给予的启示，所以呢，他们是完全摒弃了基督教，他们是转向了是古代的女神，所以这一类的这个女性神学呢，已经不属于基督教了。OK， 呀，那第二、第三类还是属于基督教的哈。那第二类改革 reformist， 他们主要是想说，这个男女这些问题啊，女性的问题，其实在圣经跟圣经有关系，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解经。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好好的来解释圣经，来强调那些平等的经文，我们就可以来解决女性这些次等的地位。OK， 所以他们是想要从好好的重新解经的这个角度来整理这些思想的哈。那第三个 reconstruction 这个重建的哈，这个是我翻的，英文是这样子啊，所以我是尽量翻 close， 我不晓得他们真正有翻成什么样子哈。那这地方呢，他们就在寻找说基督教核心这些传统里头有没有一些什么解放的因素哈，女性解放神学这些因素，可以来重新来建构一个新的教会或者是一个民众的社会，能够达成宗派之间一种伙伴的关系哈。所以他们就很关怀这些父权，因为父权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所产生否定生命的影响，基本上所有的异人，不管是男性的沙文主义、男性至上主义啦、种族主义啦、阶级主义啦、年龄啦、异性恋，因为异性恋是在社会当中是一种dominant 的 group， OK， 那些同性恋就是一个被dominant 的 group， 就是他们连就是这些都是包括在他们关怀的范围里头，自然主义，人是管理这个自然地球的，所以人在 dominant 这个地球 ，OK， 所以他们就主张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划分、这些线呢，不是用来区分说谁是好的、谁是不好、谁是强的、谁是弱的，而是这个区分是表示说我们要尊重这些不同的差异 ，OK， 所以这是他们关怀的。所以你想，如果说以这样子的这种女性神学的观点来看的话，他们是可以接纳这些同性恋的或是这些不一样的，因为他们觉得要尊重这些差异 OK、那女性主义他们是怎么样来诠释圣经的，刚刚我讲了说这个诠释圣经是不可能有中立的，因为是你在诠释的时候，你一定会把你的那些背景带进去， 你是中国人，你是哦西方人哦，你是在什么样子的阶级的位置，你是男性女性，这些经济的地位等等呢，都会影响到你解释圣经的这一些你的一些假设跟视野，你是没有办法脱离你自己所处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上头的，所以你的所有的解经呢，不可能是客观，也不可能是中立的，所以这种每一种翻译都是一种诠释，所以他们是觉得不太不可能是有，不是不太可能，是不可能有一个中立的诠释圣经的这样子的解释。OK， 那在教会方面呢，在就是1815到1902年。所以最早哈叫 Elizabeth Staton， 她就出版，她是纽约长老中的一个女性哈，她就出版了第一本这个妇女圣经。OK， 她就从妇女圣经呢，她就去洞察圣经当中的一些父权的架构，啊，那了解这些圣经的诠释呢，本身就带有一些政治的效应。OK， 所以从她开始呢，所以那本妇女圣经在解经方面其实不是很完整，不是很严谨的啦，可是呢，她这样子一个行动就开了日后这些妇女解经的一个先河。那他们怎么样解释圣经呢？这边有一个字叫做 against the grain， grain 是一种脉络，他们不是按照这个经文的脉络来读经，而是它是逆经文的这种读法。他主要是要发现说这个，他要揭露这个经文，不管是圣经的文本或是诠释的这些，他们怎么样诠释中有带一些父权的偏见，他们要提出一些有其他建设性的一些诠释，或者是说那些忽略到的地方呢，他要人去注意到为什么他没写这个东西呢，这个是有什么意义在里头，那些被忽略的或是被人家忽视的一些元素，解放的因素哈。所以他们希望是从这样子一个逆文化的读的这样子过程当中呢，能够找到一些对压迫者来讲是一个好消息的一种理解，这是主要是他们这种逆文脉的读法哈。那下面就是几种读经的这种方式哈，一个是存疑性的读经，所以他们就关心啦，他们当然不会照单全收圣经上所写的东西，他们是存着一个怀疑的态度呀。他们不仅是关心这些明说女性的部分，而且呢也关心他沉默的地方，他允许这些读者们呢，他可以提出关于这个圣经作者诠释这件事件是不是正当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正当性哈，所以就是一种存疑性的。那纪念性的释经呢？它主要是要纪念这些女性，在以及在圣经中所纪念、所谈到这些女性啊，她们一些受苦跟挣扎的这些历程，它要带出，因为这些女性们都可以同样去identify 女性曾经所受过的痛苦，那就可以带出一个普世性的一个姐妹性的关系 sisterhood。 OK， 那他们不消除圣经当中这些父权这些去人性化的这些影响，可是呢他们也不觉得这个就是最后的答案，所以他们纪念这样子的目的呢，是为了要呼吁悔改，而且他们在诠释就是为了不要再重复同样的错误了。 OK， 是纪念性的。那宣扬式的话呢，他们只是宣扬圣经当中那些跟这些解放女性意向一致的一些部分，是他们才宣扬。 OK， 那创意实践呢，他们就把一些新的以女性为中心的一些故事跟礼仪呢，他们要纳入在基督教跟犹太教的这个信仰里头，是有这样。其实最重要最重要是这两个，特别是存疑式性的这种释经是最主要的。那我再来呢，就是举例让大家晓得你现在这个女性主义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这个概念他们是怎么样用在圣经的诠释上头。 OK， 所以这个圣经的诠释可能跟我们所想的 不太一样哈。我们待会也许有时间可以大家来看看说这个诠释你们觉得可以接受吗？或者说你们觉得有些什么样子的问题在当中？ OK， 我们里头就只有班长是男性哈，所以这个关心女性主义的还是你可以看到这个 ratio 哈。OK， 这个女性主义哈，我举的这两类例子，第一类的例子呢，它主要是想说重新的来寻找这个圣经当中女性的形象。 要发现这些在圣经这些叙述文体当中，这些女性形象中一些比较正面的健康的女性的形象。这样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创世纪利百加的故事哈。题目我把它放，题目是那双摇动摇篮的手，这是从这本书里头出来的哈。他们怎么样子来看利百加？我不晓得，在这里大家都是基督徒嘛，对不对？这样对圣经应该有某种程度的了解。我是assume OK，因为我今天不会去detail讲这些圣经里头的故事内容，可是我是assume大家知道这个故事，我只是把它整理一下，说这个跟女性主义的关系。OK，利百加第一个利百加，她是圣经里头很少见有家谱的女性。你去注意看圣经里头的家谱，它记载的都是男性，而且不是所有男性，是指几个重要的男性。可是利百加，他的创世纪22:20-22那地方，特别把这个利百加生利百加给写出来。这利百加他是有家谱的，有家谱的话，就有不同的意义在里头。第一个，女性能够有名字就是很了不起了 ，OK。第二个，她还是有家谱的女性。然后呢，她出生前被预告，而且她的婚姻当中呢，有神护理的本质，是神去该着他的婚姻的，所以表达说这个利百加他是扮演一个很有神圣命定角色的女性 OK。 然后呢，刚刚不是老仆人去寻妻吗？给他的这个小主人去寻妻，那就他们都本来谈得很高兴了，哎，还没问利百加问他要不要去呢，就问他说要不要跟着去。那利百加他是很阿萨利，他就讲说我去 OK。所以这个利百加的我去呢，他们觉得就好像当初这个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是怎么样子凭着神的应许就离开了米索波大米，就到迦南去 OK。 他就是像神的应许的这个一个媒介，是第二个亚伯拉罕 OK。 他是应许的，而且他是传承者，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应许呢是从亚伯拉罕传到利百加，然后才从利百加呢传到雅各，然后再传到以色列人，因为利百加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行动跟信心的人。Okay。 那利百加的性格，圣经上你也可以看出利百加的性格。OK， 第一个呢，他性格里头非常的慷慨，你看到他怎么样去井边去接待亚伯拉罕的老仆人。OK， 他是怎么样又把这个水又灌满啦，又怎么着？你知道，然后第一个当然他也是很健康了，对不对？他有办法去做这么劳力的事情，然后呢，他也是非常的慷慨好客。那这个慷慨好客呢，在古代的社会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他们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嘛，对，外地的人来就是需要有人去接待他，所以他们接待是一件很重要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表征啊。OK， 你就看到他的接待，像亚伯拉罕也是接待天使啊，然后洗洗脚啊，或者怎么样子，甚至。以前罗德那个时候不是他们宁可牺牲自己的女儿去要接待他的客人，对不对？yeah。 那利百加呢，他表达出来的就是一种非常好客，而且是超过当时好客的一个要求，一个女性是这样子。然后他们所处的那个地方，当时的一些亚述的律法，他们是要求结婚的女人是要蒙面。 OK， 你知道那时候利百加不是后来要看到远远看到以撒，他就把他的面蒙起来了，所以就算像利百加是这么样子一个活跃的女性呢，她在婚姻当中她也是非常尊重她婚姻里头的那种要求。OK， 那在她很痛苦的怀孕的过程当中呢，她是直接跑去求问耶和华神的，而且呢，神是将未来的事直接指示给她，而不是告诉以撒。所以我们经文上其实不是很清楚到底以撒到底知不知道说神是要拣选小的不是大的。 OK， 这个经文上没明讲了，我们也不晓得他们后来有没有讨论过，不过至少告诉我们是神是直接启示给利百加知道的。 OK，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利百加是怎么样处心积虑的为雅各要夺取这个父亲长子的祝福。 OK， 雅各刚开始不是怕他讲说如果我的父亲发现我在骗他，我这下不是惨了，我不但得不到祝福，我还要遭到咒诅。那利百加是跟他讲不用担心 OK， 你这咒诅都归到我的身上，所以他是愿意承担万一失败的咒诅，显示利百加他对要成就神的应许这件事情上，他是非常有积极主导的这样子的一个性格的人。 OK， 那再来呢？当时的习俗，这些婚姻是从家长来安排的。OK， 那利百加呢，他就希望他这个指定继承人雅各呢，不要从像以扫一样在当地就选了太太，他是希望他回到那个米索波拉米那地方去娶妻，所以是他在主导雅各的婚姻的。OK， 就像我们下讲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到下讲，虽然下讲在女性主义上它是一个相当的一个角色 ，OK， 很多值得探讨的。可是我就提到一点，就是他后来会以实玛利娶妻，所以他是扮演是一个家长的角色。OK， 那利百加同样在雅各的婚姻这件事情上头呢，他也是扮演一个家长的角色。所以呢，就从这些角度里头，我们来看到这个利百加是怎么样子来推动这个神的应许，特别是在这段的历史当中哈。我们来比较一下雅各的情况又怎么样呢？雅各他的两个妻子是一对姐妹，对不对？那个利亚跟雅拉杰 ，OK， 那他们是一直彼此竞争，要争取丈夫的爱的。利亚她是虽然是比较不漂亮、比较没有精神的那个，可是她是祖母啊。他是先被娶的那一个 OK， 可是他不得宠，他虽然是地位上是有了，可是他不得宠，而且呢他为了要得宠他生了好多孩子，对不对？所以他也很忙啊，这么多的孩子他要照顾。圣经上对拉结就有比较多的描述 OK， 当然第一个是他当然一定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可是他嫉妒姐姐，他常常埋怨丈夫，为什么你不给我孩子啊，你就给他你就不给我啊 OK，然后他就把他的使女给了丈夫，对不对？然后呢他就给他的使女所生的儿子命名，他怎么样命名呢？一个命名解释成是就把它翻译好，是深渊的意思。我跟然后第二个儿子的名叫相争就是他就表达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的，他是跟他的姐姐大大的相争，然后得到胜利，神为我伸了冤他是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当中的一个女性然后她用风茄把雅各交换给她姐姐过夜了她又偷了父亲的神像等等所以这些你可以看出她一些性格上的一些特征可惜呢拉结她是难产早死 OK， 所以约瑟呢基本上她是在一个没有母亲的护庇之下长大的一个孩子，虽然她是得宠啊，可是他的人生是非常的坎坷，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后来的这些情况，当没有人在这一方推动摇篮的时候，就没有人管理世界了。OK， 所以这个就不是那么 smooth 的一个运转在里头了那这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怎么样再重新来发掘一些我们可能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女性的一些健康的一些形象跟角色再来这个呢，这个就比较是他们主要其实释经走的是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呢就是他们要批判文化中这些结构性的罪恶 OK， 他们要找出这些父权的这些邪恶的地方，这些不平衡的这些扭曲的这些经文的诠释OK， 特别是从四世纪，因为圣经中女性的东西讲女性不多了 OK， 其实讲最多的女性的故事呢是四世纪那我们就从这个四世纪的这几个女性来看一下这个小朋友可以听吗OK， 希望他听不懂 OK OK， 究竟是为了谁的利益 OK， 他们觉得四世纪作者呢透过这些女性的故事呢主要是要维护这个父系社会男人的权益。先来看这个底波拉跟雅裔的故事这个底波拉我们知道他跟巴拉在一起，底波拉是一个女士师，他跟巴拉是一个将军嘛，对不对？巴拉本来是不愿意去打仗，结果是底波拉去鼓励他的雅裔是跟西西拉有关系，西西拉是那个将军，另外一个他们要打的将军，可是呢西西拉逃跑之后呢他其实是被雅裔杀死的。雅裔先是接待他，好像对他很好啊，他要奶就给他他要水喝给他奶喝啊，然后又让他你可以安心的睡觉，就他给他吃饱喝饱之后呢睡觉的时候呢就把他给杀了，对不对？那在这个故事里头呢就说 这个巴拉的犹豫跟这个西西拉的逃跑好像跟这个传统这些英雄战士的形象不太配合，对不对？他们本来一个是以色列的将军，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迦南的将军，为什么这个期待差这么多呢？ OK， 镜头的男性好像是小孩子，这个女性呢好像是成为他们的母亲一样。 OK， 那底波拉是一个好母亲哦，她给予生命。那雅意这个角色呢就很暧昧了，她一方面好像是一个母亲会喂养的母亲，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她是一个 deadly mother， 她是她致死的一个母亲。 OK，所以他就这个文本呢就表达出来一个好像投射出他们对一个女性这个母亲的这个角色呢有一种不安，不晓得这个到底是一个好母亲呢，还是这个好的后面呢会让你这个重重的一击致死的母亲。 OK，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底波拉之歌。 OK， 底波拉之歌里头呢特别是讲到这个里头有一段，他讲到这个西西拉的母亲哈，他在等他的儿子回来。为什么这个车轮为什么走得这么慢呢？为什么他的战车还不来呢？就他在等他的儿子西西拉回来呀、他们是不是得了钱财，然后每个人就得了一两个女子了？ OK， 这个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角度。他们认为呢，从这个西西拉母亲，特别是又是借着底波拉之歌的这个口中呢，他们在认可说在战争当中呢他们强暴女性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是一个很正确的或者是正当的做法，因为是表达出他们来恐吓他们的敌人或者是报复他们敌人的一种的行为。你知道像以前每次战争当中女性是很危险的，他们是被人家强暴啊，就是怎么样子的。 OK， 这样那他们觉得这样子的一种意识呢不是迦南的意识，而是男性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这些说故事的人，这个四世纪的这个写这个故事的人，他透过女性的声音来表达出对剥削女性身体的这些强暴者的一种接纳。 OK， 所以这是他们的一种读经得出来的一种结果。大家想想看是不是也有道理。再来我们来看耶弗他女儿的故事。那耶弗他呢，这个是在十一章的地方，你知道耶弗他跟亚门人去打仗了，对不对？然后他就 没什么太大的信心，他就跟神祷告说，如果说他得胜的话呢，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他就把他献为祭。结果他得胜回来之后呢，没想到出来第一个是他自己独生的女儿。那他就当然他就跟他女儿抱怨啦，你看你真的是让我很难为愁苦啊，你现在叫我怎么办呢？第一个自己做了一个很血气的一个誓言，然后呢这个女儿出来之后就怪这个女儿，你为什么要自己一个跑出来这样。那这个耶和他的女儿就讲说，你既然已经向耶和华开口的话呢，你就应该照着你口中所说的话去做。你看这个女儿她所表达出来跟她父亲那种对照， OK， 你先从这个角度来看。然后呢她就讲说，她就应允我说她跟她的同伴一起去哀哭。所以在这地方呢也是你可以看到女性的一种陪伴，在帮助女性在度过一些难关当中的那种重要性，就是女性这个群体是很蛮重要的。 OK， 那最后呢女性主义很不满的这个就是在四十节那地方，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他们认为呢耶弗他女儿的故事呢是一个要 set up 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是说你在父系社会当中呢，你因为你要顺从父权，你牺牲了自己，可是你可以被提升到一个尊荣的地位。 OK， 你可能会牺牲掉你的自主权，没有婚姻啦，OK， 你甚至是失去掉你的性命，而且耶和他的女儿是没有名字的。 OK， 可是呢你会得到一个奖赏，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会被后人来纪念。 OK， 甚至他们会庆祝。所以这说故事的人呢，他们好像是借着以色列妇女的一些纪念的行动呢来提升这些甘心情愿的牺牲者到一个尊荣的地位，就是奖励女性，你要为你这个父系社会所需要的一切来牺牲你自己，不计一切代价的牺牲你自己。 OK， 他们是这样子来看这个耶弗他的女儿的故事。参孙的女人 OK， 参孙的故事里头基本上是两种女人，一个是好女人，一个是坏女人。 OK， 好女人呢是传统当中那些无性的角色。什么样子无性的角色？女性当中无性，一个是她母亲嘛，她没有特别讲性，一个是处女，这是无性的，是一个好女人。那那些坏女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专门是挑起男性的性欲然后淫荡的这些女人。 OK， 那 一方面是两种好坏女人，另外一种呢是以色列的妇女跟一些外邦 外女的一种比较。以色列的妇女呢，她们的行为是可尊贵的，就像参孙的母亲一样。那那些外女呢，像提拿的女子啦，一些妓女呀、其实我们也不晓得那个妓女到底是不是是不是以色列，我们不晓得。还有这个大力拉，他讲大力拉住在那个梭列国，可是你不晓得他是不是寄居在以色列啊，非利士地的一个以色列，也不晓得。 OK， 哦，就是以色列的妇女是好的，外女呢是不好的。 OK， 再来呢，他们的故事主要是显示出这个父系社会认为女性是不能够被信任的，而且女性是非常危险的。 OK， 参孙本来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拿西尔人，可是呢因为他的致命伤是女人，所以到最后呢他失去了他的能力，甚至失去了他的性命。 OK， 那在这个故事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显示出这些父系社会他们是怎么样子来控制女性的一些策略。 OK，像是他们可能是用恐吓身体的方式来操纵女性哈，像是那个提拿女子，他们不是他本来是娶妻嘛，对，娶了提拿的女子啊，然后在婚宴的时候呢，他们不是大家兴高采烈要出名啊，对不对？那最后参孙就把他在路上杀了狮子，在狮子当中取蜜，强就是甜的从强者当中出来这个谜语来给他们。那结果呢，他们就猜不出来了，所以他们这个他们就后来就来威胁这个提拿的女子说，赶快去问他到底是什么答案是什么，不然的话呢我们就要火烧了你还有你的父家。他就很惧怕了，他就赶快去哄参孙，就是去找那个答案哈，样。所以他们可能是有些恐吓的方式。那其实后来呢，这个女妻子的家真的是被参孙用火烧了，因为他参孙离开之后，他父亲又把他给送给别人，所以等到参孙回来的时候就大发雷霆了。 OK， 一个是恐吓的方式，另外呢是用利诱的方式。利诱方式很明显就是大力拉啦，对不对？他们跑去找大力拉，给他1100舍克勒的银子，让他找出说到底参孙能力的秘诀是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们也可能是用利诱的方式。那最可怕的是一种很 subtle 的很微妙的一种方式哈，这个他表现是在他的母亲的身上。 OK， 他母亲就是马诺亚的妻子，他本来是不孕的，你知道他生的母亲是不孕的，后来是因为天使向他显现说你要给他生个儿子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OK， 所以在这个以前的古时候呢，他们是很高举这个女性当母亲的这种尊荣的地位。OK， 所以你能够做一个母亲呢，是一个女人最高的奖赏。其实现在也是一样，对不对？不管你再怎么好，你生不出孩子，尤其是生不出儿子的话，就打了一个折扣，对不对？那特别是在那个时候，这个女人最渴望的呢，你结了婚之后呢，就是要生孩子 ，OK， 要生儿子。Okay. 所以在这个参孙的这个故事里头呢，他等于是高举，就是指出来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子用这些不同的方式来操纵这些女性。 OK， 他们其实对女性是不信任的，可是他们也需要女性来帮助他们完成一些事情。 OK， 最后这个故事这个利未妾的故事我觉得是一个相当悲惨的故事。我每次看到我真的觉得看得很难过了。我不晓得大家清楚这个故事吗？有没有不太清楚这个故事的？有啊，有不太清楚的哈。那这个是主要是讲到一个利未人他的妾哈，圣经上讲说他是行淫离开哈，这是在 诗诗记第十九章，行淫离开。那其实呢，圣经他们在解经说，这个行淫他并不是真正犯了什么淫乱啊，他只是跟丈夫有一些口角，他就负气回娘家去了。OK， 那结果呢，他的先生就跑去要去找他，把他带回来。OK， 那带回来呢，本来应该就要上路了，可是因为这个老丈人一直很热情的挽留他，还要多住一天啦，再怎么样他就留住，住到最后他实在是觉得不能再住下去了，他们就要启程了。结果启程在路上呢，他们又不想在外邦的地方过夜，他们要在自己他们犹太人的那些区域过夜，所以结果呢，在那地方停留的时候呢，结果到那个城已经晚上了。那结果他是有被人接待，因为在路上过夜是危险的，所以他们是有那种有一个老人是很好客，把他们接到屋子里头来。可是呢，在当地那些基比亚的人呢，他们夜间就那些匪徒啊，就来晚上就围住了房子，就是叫他们把那个到他家住宿的那个人，让他们带出来，让我们来认识认识。这个以前你知道旧约这些认识认识，就是要在亲自来经历，就是要跟他交合这样子。OK， 这个要把这个男的这个立位人要交出来。那这个老人呢，就讲说：“哎呀，不要，千万不要做这种丑事啊！我还有一个女儿，还是处女。OK， 就把她交出来，让你们随便你们好了，随便你们搞。可是这些人不肯啊，他们就一定要到这个利未人，那这个利未人就把他的妾呢，就把他给拉出去，然后就把这个门就关起来了。那结果呢，圣经上是这样讲哦 ，OK， 他们使与他交合，终夜凌辱这个利未人的妾，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那天快亮的时候呢，所以这个妇人他是被轮暴。OK， 那些人轮到他整个晚上，然后天快亮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是儿童不宜的部分。OK， 那天快亮的时候呢，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门前呢，他就扑倒了在地，直到天亮。OK， 那早晨他的主人就起来了，到了房门出去要行路，哎，不料看到这个妇人扑倒在房门前，手搭在门槛上头，就对那妇人说：“起来吧，我们走。”那妇人呢却不回答，其实那个妇人已经轮到致死了，已经死了。 OK， 那人就把他驮在这个驴子上头，就起身回到本处去了。他是利未人，好像是从犹大那边还是什么地方下来的哈？是不是伯利恒的他是以法莲那地方的。 OK， 那结果呢，他回去之后到了家里，他就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十二块，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切成十二块，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四境，凡看见的人都说，从以色列出埃及直到今日，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现在大家应该思想，应该怎么样商议我们来处理这件事情。 OK， 所以他后来是把他的妾分尸，然后呢传送到这样子来，要帮他血池啊。 OK， 那这个故事讲些什么呢？女性主义就认为说，这个是表达说男性认为他们拥有女性身体的所有权，男性控制女性的性。 OK， 这个利未呢，他负气回家，这种自主的行为，在当时你听话都来不及了，你居然还敢吵个架，你就要跟我离开家，离家出走。他这种负气的行为呢，被等同是行淫，其实他并不是真正行淫了，可是圣经上这样形容他是行淫。OK， 那他既然是这样子的自主的女性呢，他的刑罚是怎么样子呢？第一个，他被性虐待，他被轮暴致死。如果他的丈夫不能够拥有他呢，那许多的男人就可以拥有他。那最后她的丈夫是把她肢解，像是一个已经毁损到一个物品呢，他就把它等于是把它给损坏了，既然已经坏了，我就把你整个就拆掉算了。所以她的性别在丈夫分尸的时候呢，她就被损毁了。 OK， 所以她既然已经损毁了呢，那现在再没有任何的男人都可以拥有她了。 OK， 所以这个故事有一个 一个教训或者一个警告在那里，就是说女人啊，你要小心啊，如果你要要求性的自主呢，你可能会带来很可怕的后果。 OK， 因为男性的暴力呢是每个女人的惧怕。你说现在女性到什么地方去，你会担心一下这个地方到底安全不安全吗？对不对呀？你就不能够像是你的女儿出去，你也跟你的儿子出去，你那种担心的程度是会不太一样的，对不对呀？ OK， 这个是立位妾的故事。所以女性主义就说这些记载这些故事到底是为了谁的利益写的？ OK， 这个很明显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为了要维护这个父系啊，他们的利益来写的哈，所以我举这个例子让大家来看。那我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些反思哈，对女性主义的反思。我想我们在谈到这些事情的话呢，第一个，我们女性主义应该要帮助我们女性来做一些自身的反省哈，因为研究显示呢，女性真的是比较倾向是比较低的自尊或者自我形象哈。那这样子的女性呢，通常她们学会怎么样自处在这样子一个从属地位，她们也有她们的策略，对不对？上有对策，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对不对？那这些女性的对策是怎么样呢？她们是要不计代价的去讨好跟忍耐 ，OK， 呀。可是呢，神学不是只是我们在去讲这个理念上，而是要回应我们这个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哈。所以女性主义的神学呢，它其实启发现代女性，你怎么样来处理你的身份的危机，你怎么样调和你在角色当中扮演的这些张力。 OK， 它是帮助我们可以女性可以开始要做这方面的一些反省。那一个健康的女性牧养是怎么样子呢？是要让每一个女性，独立的女性，她可以在神的爱里头，从一个不健康的单向的关系所累积的这些羞愧啊，或她跟她的丈夫，或者她跟她的儿女当中这些关系以后累积的一些羞愧或是一些内疚当中呢，能够释放出来。她确认女性在上帝的眼里头她是有绝对的价值，因为她有她的价值，所以她可以积极的去自爱。那这种自爱呢，就能够拯救女性哈。这自爱是怎么样？第一个，你要让看自己是可爱的，而且呢，你可以用，你要知道怎么样是爱自己，而且呢，你可以慢慢的，在不被自我不被剥削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有效的用神的爱去爱邻舍，就好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对不对？我们看到好撒玛利亚人，他看到那个被打的人，犹太人。OK， 他是下来他帮助他，可是他是来做 business 的啊。OK， 所以他把他带到这个旅社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说在那地方就一直照顾这个人，他是说我给这个旅社的，他帮他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去照顾他，他也负责说我钱会给你，不够的话没问题，我回来我再继续的还给你。OK， 就是他把这个人是照顾，可是呢他自己继续他要做该做的事情。OK， 所以女性通常很多时候是把自己已经没有自己了。剥削自己的需要，然后主要是去为了别人的需要。可是呢，当女性学习怎么样子真正爱自己的时候，你知道你要怎么样子做。OK， 你在不剥削自己的情况下，你还可以去爱人、爱自己。OK， 我想这是给女性一种自身的一种反省哈。这样，那再来呢？第二点，我是对男性主导教会的一种体系的再思哈。可惜这里头没有男性，有没有？没有。我想是这样子了。不管怎么样，这个圣经的神学呢，圣经的神学，我们真的是需要面对世界，跟世界说话。因为这个神学，教会第一个教会就已经是在一个好像一种跟现在的社会已经是不相连的。特别神学呢，又是在教会里头，神学院呢，又是跟一个独立，等于是跟教会分开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所以这个神学其实我们是需要面对世界，要跟世界来对话的哈。那现在当下这些社会呢，已经出现了很多现代的课题。刚刚陈中清牧师已经告诉我们这些有多少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这些情况都是需要神学来做出圣经的神学来对这些问题要做出回应。 样。那教会呢，真的需要考量说，从妇女神学的这件试点和他们的需求、他们的诉求是什么，来再次说，神对我们成为一个教会、成为一个人，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 ？OK， 这样。所以不要在是，其实刚刚他讲说 ，Jimmy Carter 他对于这个本来浸信会不准女性按摩这件事情哈，他不是很那个认可哈。我讲这个是一个 debatable 的一个 issue 了 ，OK， 所以我想一种我自己的反应就是说，现在我们也是常常在教会里头是用性别来性别在这个社会上对性别的这种定义呢，来让教会里头的一些姐妹们只能够参与某些方面的服事哈。我想两性在基督福音的这种自由里头呢，应该是有机会能够发挥他不受性别规范的能力跟恩赐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OK，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那第三呢？当然了，我想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就算我们自己女性本身，有时候看到教会是一个女性领导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什么。我想有的时候也许你不是也觉得不太习惯，对不对？那我想基本上你要知道，在男性主导的这种教会体系当中呢，弟兄们已经先跑了多少年了，他们有多少的机会可以从事做 leadership 啊，做各样子的工作，可是姐妹们其实并没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去学习那我想弟兄们呢，应该也可以从一个帮助教会肢体，帮助你的姐妹的这样子的心态来帮助他们。如果说他们神呼召他们在某些方面有一些服侍这种 leadership 的地位的话呢，来帮助他们 OK， 因为你们有这样子的经验，你们有这样子的资源，有这样子的一个联络网 OK。 第三呢，就是妇女对教会体制失望的提醒因为当我在研读这方面的书的时候呢，刚刚不是有一个后基督教的女性神学吗？他们等于是摒弃了基督教，转向了其他的，特别是转向古代的女神，因为古代的女神是 very powerful 的，而且是非常就是有很好的价值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我想不管怎么样，也许在教会里头有一些女性呢，她们对教会体制是有一些失望的 OK 被限制在某一种的角色或者是服饰等等 OK 那可是呢，教会还是有它的，虽然它有它的缺点，可是教会有它的，这是神的心意的一个地方它是可以帮助信徒成圣在这么多年来也是有经得起考验的在教会里头得到喂养跟支持。所以如果说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离开教会或是离开基督教信仰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现在那样的
没有什么
教会女性的服
侍
多于男性，
那也是，可是在什么样子的 level？ 你假设在上面，对，可是在你说站讲台的有多少人在上面？除了某些
有能力嘛，就
上
讲台。
对，开夫是比较，可是开夫是其中的一个教会体系，还有其他的教会，那是不是这个是一个普遍的？然后。北美跟在台湾或者在其他地方又是怎么样子那我的 present 的部分是基本上是到这里 OK， 我本来有加一个 slide 是我的参考书不是我，可是我寄给他的时候我没有把那个放上去还有我们知道12点，所以我们还有几分钟10分钟吧对，这个需要录音了吗？我想就是开放大家，如果觉得你有什么样子的，
没有关系，
可以哈。